华尔兹，校园里的小广告二。这不晚不知道，一晚实在吓了一跳，因为时间的推移，再加上我走了不少路，原本就血肉模糊的脚腕，这下更是狰狞，琴弦深深地陷到肉里，几乎勒断了我所有的血管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骨头的疼痛，似乎他再用点力，我的整条腿都要被截肢。这张凡惊呼，但我明显能感觉到他语气中的惊愕多于恐惧。短暂的沉默，然后是张凡开了口：“哥们儿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”在我的目光注视下，张凡缓缓捋起了自己的衣袖。现在是大夏天，他个胖子一直比较怕热，但是似乎从昨天开始，他就一直穿着长袖。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个原因：一根电脑的数据线就这样缠绕在他的胳膊上，和我脚腕上的琴弦如出一辙。那数据线勒得极紧，几乎都要把他整个手臂卸下来。已经凝固的血液和新涌出的血液血混合在一起，比我的伤口更显阴森。这什么情况？我惊愕地看着他，忽然想起这数据线似乎是他新买的电脑上的，这货从开学以后就想要台好电脑了，苦于家里人一直不放钱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今天早上他忽然兴高采烈地买了一台新的。问他哪来的钱，竟然也不肯回答。你心里明白的，是那个鬼来了。我正在脑海一片混乱之际，张凡的声音悠悠传来：“那个鬼，要从几天前说起。咱们是一个老学校了，虽然也有翻新过，但是那些明清时期就留下来的杂物、空房子却一直留着，年代久了的东西总让人想起鬼魂之类。所以那些房子很少有人问津，久而久之就成了公认的禁地。”一夜我从那里路过，是座很不起眼的小房子，破败得很，被雨水腐蚀得一塌糊涂了。破旧的墙面上，一张公告纸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手写的那种，而且是毛笔，很古风的感觉，却又崭新。我走近一看，竟然是一个小广告：“你想要什么？房子、车、汽车、电脑、钢琴，把你想要的东西写给我，用身体的一部分来抵换。”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收货之后12个小时一定送到哦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估摸着是哪个无聊的人弄的恶作剧吧，转身准备离开，却忽然间如同着个魔一样顿住了脚步。虽然是个玩笑，但是试一试也没什么错吧，身体的一部分，呵，有本事你真的来拿啊。这么想着，我已经从书包里拿出了钢笔。我很早之前就想要一把自己吉他了，很帅很装逼的样子，既然他说什么都行，那干脆就写个吉他吧。在公告纸的下面写上了吉他二字，我若无其事地离开了。今天早上我忽然收到了一件快递，我疑惑了半天，自己没啥网购的习惯，家人又不用快递给我东西，是不是快递公司弄错了，居然寄到了我手里。看那玩意儿还挺大，我有些好奇地拆开了包装，居然是吉他。那一瞬间，我心里的激动简直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，成真了，那个贴在小房子上面的小广告真的会给我需要的东西。不用说，张凡的电脑也是这个来历了。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急得都快要哭出来，脚腕上的疼痛告诉我时间紧迫，如果再不抓紧，我可能就真的要永远失去一条腿了。你别吵，张凡很严肃地皱着眉头，一定有办法。我不敢再多嘴，我这哥们儿虽然人胖了点，心肠太热了点，但是智商还是非常高的，许多事情他都能想到解决的办法。对了，他猛然抬起头来，眼睛闪烁着兴奋的光芒，那个鬼是说用身体的一部分抵换，没说非要用谁的吧。啊，我愣了一下，没懂张凡的意思。你傻啊，张凡太激动了，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，不停地摇晃。我们可以找个死人的手臂或腿给那个鬼啊。张凡这么一说，我才明白过来。是啊，太聪明了，没说非要我们的呀，只要是人的身体部分，哪怕是死人的又有什么关系。可是哪里有死人呢？但是很快我又苦恼了，搭车到火葬场应该能找到尸体。张凡一把将我拉起，丝毫不管我腿上还流着鲜血， 12个小时，我们还有时间。我几乎是机械似的被他拽着一路浪藏。我路痴，根本不知道火葬场的位置，只知道在郊外，很远，很黑。到达的时候，我才明白什么叫真的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夜里火葬场已经下班，方圆百里都没有哪怕一的盏灯火。带我们来的出租车司机嗔怪地看了我们一眼，然后一溜烟跑得没影，好像有鬼追着似的。你确定我们要偷尸体吗？我声音都在打颤。不然呢？你打算被截肢？张凡斜看了我一眼，夜里的眼睛泛着白光，一瞬间我觉得他是那么陌生，阴森可怕。走进停尸房，扑面而来的刺鼻气味让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放空。四处都是白色的，一具具尸体静静地躺在白布下面，非常的阴冷。明明是夏天，我却觉得浑身都覆盖了一层薄冰。风吹动半掩的大门，吱呀作响，在这寂静的深夜如同鬼嚎，凄厉悲惨。张凡也愣了一会儿，但是很快调整了好的状态，随便掀开一个离我们最近的尸体，那狰狞的模样就这样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那似乎是个病死的老人，浑身干瘦，没有一丝肉，如同古埃及的木乃伊一般，只剩下焦黄色的死皮倒贴在骷髅上。请持续关注校园里的小广告。3